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我是丽文，欢迎收听《想东想西》节目，播出了50集了，这是第51集喽。这段日子啊，是不是有解答到您心中的疑问呢？如果您在信仰上遇到什么困惑，欢迎联络我们，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一起讨论。好，那么今天呢，再次邀请林邦文牧师上我们的节目。
嘿、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丽文平安。
平安林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要把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请您来解答了。
好啊。
就是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都是以蔬菜水果为生的、那挪亚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所以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恢复到以素食为主呢？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为什么当年呢神要亚当夏娃只吃蔬菜水果呢？
嗯哼，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哎，为什么全知的上帝啊，明明知道人类将来会吃肉，却要在起初设立素食呢？他背后的原因，圣经没有很明确的逐一的列出了哈、但是呢，通过整体的圣经神学，我们可以推导出几个深刻而且是可信的说法。首先呢，没有流血和死亡这件事情。在上帝最初的创造中呢，他看着都甚好哦。这个甚好的世界呢，是一个没有暴力和死亡。这里的死亡呢，特别指着流血事件而死亡的那个完美和谐的状态。那时候动物不吃动物，人也不吃动物，所有的生命呢，都依靠着植物为生。那生命的基础不建立在另外一个生命流血的死亡之上。
是。
那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在伊甸园中呢，没有任何生命被剥夺。那这极大的强调了所有的受造生命在上帝的眼中的价值和这个神圣性啊。
是。
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中说到预表终极的那个恢复的景况，先知以赛亚和使徒约翰所描绘的未来那个终结的新天新地的景况，就是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那里旧约先知以赛亚这么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和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和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至于启示录呢，使徒约翰他说在21章2到4节，我又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哎，其中呢，那个特征就是不再有死亡这件事情。所以伊甸园的素食规定呢，是上帝对完美世界蓝图的原始设计，也指出将来基督完成救赎以后，万物最终要恢复的那个和平的景象。
明白了。 那总而言之，就是最初的素食是上帝对没有死亡的完美生命这个状态的实体化宣告。
嗯，
好，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呢？
理解了这个最初的原因哈，就能够明白洪水以后改变的意义了。
嗯，
那就是坠入了世界嘛，破坏了最初的完美。那个时候暴力死亡成为现实了。
嗯，
特别我们再往前推，创世纪第四章八节，该隐杀亚伯。第六章第十一节，神说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
嗯，
地上满了强暴。
是，
特别在洪水之后呢，地球环境可能发生了改变。那么最明显直接的呢，就是人的寿数啊，很明显的就减少了。
嗯，
那么上帝在他的主权和恩典中呢，让人类去适应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和人类堕落以后的光景。
嗯，
他没有坚持人类必须回到那个他们已经不配也无法维持的原始完美的标准，
嗯，
而是提供了一个在罪恶世界中依然可以继续存留和发展的新次序。
嗯，
但是呢，上帝仍然保留核心原则哦，即使允许吃肉，上帝也立刻加上了不可吃血这件事情。
嗯，
就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十节说，唯独肉带着血，嗯，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嗯，
是
啊，这个非常严格的命令。
嗯嗯，
这表明呢，虽然许可了动物的死亡为人类服务，
嗯，
但是生命属于上帝的这个核心原则依然被坚守。血代表生命，生命的主权仍然在上帝的手中。
嗯，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上帝起初赐下素食，主要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彰显一个没有死亡的完美世界。
是。
那在人类堕落，世界被罪玷污之后呢，上帝在他的护理当中就调整了人类的生命条例，就允许吃肉。那么这个体现了神对我们处境的体恤和恩典的供应啊，同时也依然通过禁令这个禁令就是不可吃血，这个禁令呢来守护着生命神圣的核心真理了。
嗯，是啊，丽文很好的总结了这一段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第三就是在圣经的这个渐进的启示中呢，支持基督徒就不需要回到素食这个立场，说明呢，上帝如何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他的救赎的计划给予人类不同的指引。那核心的论点是在新约的恩典之下呢，饮食条例不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和感恩的心比遵守某一种的饮食规条更加的重要了。
嗯嗯嗯，
啊，我们也从圣经的渐进启示中呢来了解这一块啊。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挪亚之约。上帝很明确的授权了，这是最直接的证据了，表明肉食是上帝亲自赐予的。在创世纪九章三节那里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上帝在立约时主动的明确的将吃肉的权利赐给了挪亚和他的后代。
嗯，
那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现在全人类了。
是，
这确立了肉食在上帝的眼中是合法的地位了。
嗯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就是摩西的律法了。
是的，
那摩西的律法呢是区分洁净和不洁净。
嗯，
上帝没有废除肉食，而是加以规范。
嗯，
比如说哈，在利未记十一章二三节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嗯，
上帝在详细的饮食条例中呢，默认了以色列人会吃肉哦。
嗯，
只是他们可以吃的动物区分为洁净和不洁净。 这本身说明啊，吃肉是当时社会普遍而且是上帝许可的一个行为。
是。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渐进启示中来到新约的宣告哈，就是一切食物的洁净了，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
嗯，
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教导将信徒从饮食规条中呢彻底的释放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在马可福音七章十八十九节，马可福音记载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就是说各种的食物呢那时候都是洁净的了。
是。
马可福音呢特别在括号中呢加上了注释，指出耶稣这番话的终极含义是废除了一切食物禁忌。污秽人的是内心的罪恶，而不是外面的食物。这直接的推翻了旧约中关于不洁净食物会使人污秽的观念。那这我们进一步看呢，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十五节那里说到彼得他肚子饿了，他看见上帝呢给他食物。当彼得说不可以，因为他从来没有吃任何俗物和不洁的东西。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哦。这个意象呢虽然主要是关乎接纳外邦人啊，但是它的原则同样适用在食物上。上帝亲自宣告说他已经洁净了那些曾经被视为不洁的食物，就是这些的动物。人不可以再拒绝。
那从使徒的教导啊，就是在那个福音书里边的那个关于自由和责任啊，这个保罗书信也很多次都处理饮食的问题啊。
对对对。
啊，就是他的核心就是说自由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啊，就是罗马书十四章第二到第三节就提到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那这里说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呢，他们是被肯定的，
对啊，
然后他们的信心是刚强的，
没错，
因为他们真正理解了福音带来的自由。保罗呢在这里呢也将吃蔬菜的来定义为信心软弱的人哦，因为他们仍然受着旧有规条的捆绑。那最关键的命令是不可互相论断，吃素的人没有权利去论断吃肉的信徒。
是的，是的，弟兄姐妹，如果呢您对这个课题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圣经的一些的经文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还有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节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论到吃的这个课题。
是的，因此呢基督徒不需要回到素食，这是一个有坚实圣经基础的立场。选择素食是个人出于健康环保或者是怜悯动物的这种个人的自由啊，但是如果把这个个人的自由提升为信仰要求或者是属灵标准哈，好像你就是素食的话你的属灵你的灵命就高一点啊，如果是这样呢就违背了新约的福音原则了。
说得好，所以呢，基督徒可以自由、喜乐，而且感恩地享受上帝所赐的各种的食物，包括肉类啊，并且呢，将荣耀归给神。最后呢，从伊甸园的素食到洪水后的肉食，并非上帝理想标准降低了，而是神的救赎计划在人类堕落的实现中有智慧的向前推进哦。最终呢指向主耶稣基督能 带给我们真正永久复原的救恩。
嗯，好的，林老师的立场呢很清楚，就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见，从最初只吃蔬菜水果到后来可以吃肉，其中的神学立场都让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今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回到素食。
嗯，
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安心享用神赐给人的吃肉的福气，存感恩的心领受。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咯。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